跑道上是400米一级运动员，最好成绩48秒3。二号跑道上是坚持长跑8年的专业爱好者。三号跑道上是没有任何跑步训练的普通人。他们之间的成绩差距有多大啊？
我要拉爆杰克小兔！
身体素质又会差多少呢？
也扶起来，就反拍。
冲！
跑步可能是最大众化的一种运动方式了，那大家是否好奇过，在如此大众的领域里，普通人挑战专业选手，结局会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参加本次 PK 大赛的三位选手。
Hello， 我是来自宁波大学高水平运动员，我的专项是田径400米，国家一级运动员，最好成绩48秒，练习时长2年半。
最好成绩听说是达到过健将的水平。
对对，
就我查了一下，健将在整个田径运动员的占比应该也就只有2%。对，那期待你的好成绩。对这一次的比赛有什么展望吗？
我要拉爆杰克小兔！
是音轨拉爆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趣跑 GoRun 的主理人阿黑。我现在目前是在经常跑马拉松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在大学时期曾练习过中长跑1500米和5000米的项目，正常水平应该是在国家二级人左右。马拉松的成绩我在朝一级去迈进，最好成绩全马是2小时35分。今天的目标是拉爆杰克小兔。
因为我刚刚看了你在换衣服的时候，整个身材的那种体脂率啊，包括说腹肌的形态，很像我印象中的长跑运动员，
精瘦的那种类型。
那到我了，众所周知，自媒体是一个孤独的工作，需要长时间面对着电脑，所以一天中大半时候我都是坐着啊，就是没什么机会去跑步，身体呢是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所以跑得不够好也是有一定的说法的吧，反正就是能代表一个现在当代都市亚健康男性的一个运动能力。我们今天是花重金租下了静安体育中心的2小时使用权，请到了专业的计时员、裁判员。那我们话不多说啊，直接100米。
12秒又被观众喷了，他说一级运动员跑12秒，你又不是一百专项的了。
属于你自己个人100米什么成绩？
假如说穿钉鞋的话，就正规的话，最好成绩是10秒77。
我其实没怎么跑过100米，我觉得还行吧。我觉得发力明显会，你怎么追都追不上的。但这不是我的强项，一会儿你就知道我。
我发现我整场都是在这样颠着跑，
吃不上劲儿，
或者说我的习惯就是这样，是不是有问题？
你的大腿没有抬起来，动作少，就这样的感觉。
这里给大家小科普一下，跑步一般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步是抬腿，第二部分是下压，第三部分是蹬地，然后第四部分是收缩。小兔呢，它没有下压，然后它这个收缩的后撩比较大，但是其实正常情况下就是一个这样一个动作。
哎，有点不满意，怎么说？我觉得得需要有两次测试，反正也只有100米能跑两次了，1000米我是不可能跑两次的。
很像那个2K 打街头赛，我操！进步了0.几秒是吧？
没有，14秒5呢。
我们刚跑完100米啊，然后大家对我们的成绩有什么样的评判？接下来1000米比赛，大家有什么展望吗？
跑一个3分多吧。
三分多这个弹性很大，有没有具体一点？
3分30秒吧，中考满分。
你才跑个满分啊？不行吧？
我是短跑运动员，
我跑长跑会好一点。
我可能是3分钟左右吧。
整，
所以如果跑5分钟，我是有机会套进去的。
说说他最好成绩吧。
以前最快的时候是2分50秒左右，2分41，
4分50。
OK， 心里有数。
那我们在我的第二圈，你的第三圈相会吧。
好的。
哎，
别走一会儿，
走一会儿，走一会儿，走一会儿，这显得我太弱。
这次很可惜，没有测到小吕的强项四百米，只能给大家看看他过往的比赛素材。事实证明，术业有专攻，即便是一级专业运动员，跨项目的成绩并不一定能展现出他的专项能力。短跑、中长跑、长跑完全是不同的体育项目，训练方式以及调用到的肌肉群也都完全不一样。
给屏幕前要体测的学子们，给他们中肯的建议，
体测之前最好是抽出至少2到3周的时间，你能够每天跑一天休一天的去15、20分钟甚至30分钟的慢跑，这会对你的整个有氧基础提升会特别大，这是最关键的啊。你说明天就要体测了，我今天怎么办？那今天只能躺平了。然后在跑之前1-2小时之间就不要吃固体的东西了，你要提前用餐，把你的肠胃给清空掉。再就是跑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跑的体能分配，我看小托老师其实今天跑得挺好的，说实话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你会跑到5分2到5分3，但是你到后面还能冲起来，就说明你整体的体能分配是好的。就我们在跑的时候，体能分配最好是把前面的400米可以以你就最大程度的70%-80%的这种，稍微用力一点，你可以把所有的力气留在最后一圈，这会对你们的成绩有很大提升。因为你想，你每个100米其实你可能就快2秒钟，但是你一走以后你就慢30秒，这个会差很多。会有，
如果对于体重过大的人来说，他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减脂周期，让自己的步伐更轻盈啊？
是的，其实体重的影响会比你日常训练可能影响会更多。练一个月，你的有氧的整个肌肉都在上升嘛，但是可能它的收益还没有你从180斤掉到170斤来的大。
越训专业，他们都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选拔，
出场非常辛苦，一天3、4练都是非常正常的事。
那如果在晋升的过程中被淘汰了，那他没有什么其他的？
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任何保障，
没有退路了，
没有
退路。
进入到健将水平的和在这个过程中被淘汰的，那他们的未来的出路？
健将的话，再加一个体育硕士的话，其实进一个很好的本科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只是一级，是一个本科的话，可能大多数是从事一个教练员的工作。
像他们跳的也很难，假如说受伤了，基本上很长一段时间就跳不了。大概率有非常多的运动员，他可能有那个水平，但是他可能比赛没有比出来，受伤了，
是
很正常。这样的运动员，其实他很可惜。
你状态最好的时候，不一定碰得到比赛周期。
比如说我之前有一场比赛，然后大雨天，大雨毁了我的体育梦，因为他这个比赛跟你天气不搭嘎，他哪怕下冰雹你也得跑。他也不是说你这个成绩会给你减掉，
真的是要硬性的后期加天赋，
加地利，
还有加一些机遇。
其实像咱刚刚比的那个挑战，大部分人不会那么的竭尽全力去跑100和1000，大家更多的是享受一个跑步的过程。所以跑步相比于大多数运动来说啊，介入门槛更低，它只需要一双跑鞋，一个跑道，普通人呢就能去参与，
而且男女老少都可以去。其实我们是从小就一直在跑步嘛，不管是强制的还是等到成年以后自己有想法去执行的运动，会是成为大家健身要减脂了最低的选择，因为跑步确实只需要一双鞋子。
那在市面上普遍的跑鞋分为几档？
在我认知里面分成3个档次，第一个是慢跑的档次，再是速度训练的档次，还有就是比赛的档次。像慢跑鞋就是大家最广义的鞋，所有人都能穿，没有什么门槛，没有什么速度的要求。而像竞速训练，那这双鞋它就会稍微搭一点边，就可能你穿360X 这双鞋，你跑到10公里到15公里它都能够胜任，它的定位会更偏平民化一点。若你有像我们那么高速的速度追求了，你可以上到更强的这一类性能的跑鞋，所以这个是偏比赛精英运动员和精英的爱好者都会去使用的这种跑鞋。当然它的门槛也很高了。
那我们脚上穿的其实就是它，那它就叫碳板鞋。大家透过鞋底能看到它有个黑色小碳板，它挺硬的，但也有一点弹性，就是
它主要是这块碳板在中间做稳定性，而后又搭配它中底会稍微带一点点缓冲和回弹的感觉，也就是让你有更轻盈的感受。而像我手上的另外一双鞋，那这一双同样是碳板，但它这个碳板的功能更多是在做推进力和这种曲线的搭配上，它也会更翘一点，目的就是在于让你能够更快的脚距离地，来提高你的步子的频率，让你跑得更快。
大众碳板、竞速碳板，这双鞋和普通跑鞋的脚感差距不大。这一双呢，你踩上去，尤其我前脚掌点它的时候，就有点像踩在一个汤勺上，就一下就起来了。而且它的支撑面会比较小，每一步走起来会很累，就穿上它就仿佛你每跑一步都踩在了那个起跑助力器上，就它给你一种鞋面蹬地的感觉，驾驭起来难度明显要变高。
很有侵略性，
对，更加适合你这种侵略性的跑法。
而且由于它回弹会更猛一点了，所以对你肌肉下压和支撑的要求会更高一点。
那它适合多大的人群？
马拉松3个小时是一个坎，这么多人跑步嘛，可能只有10000出头，3个小时以内的人
适用于它。
对，
竞速碳板
是的。
20%是适合大众碳板？
我觉得在70%吧都可以用，因为它是最低，然后也是最适合任何人去穿，也是最稳定的，会感受到一点轻量的推进，更温柔一点，也会对脚的负担更少一点。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测试一下普通人和运动员的身体机能有多大差距。
为了进一步更精准地看到我们三之间的差距，我特意找了间专业运动实验室。第一个项目用这台价值几十万的顶配硬body机器分别测试了我们的身体静态数值。
你的体脂率非常的标准，现在国家队的这种中长跑来看的话，在这些精英运动员参赛的时候，他的体脂基本上是8%到9%，所以这种体脂的话更节能，你身体的负荷会更小一点嘛。
苗条肌肉型，
这是马拉松的标准体型，再就是短跑，就是体脂也是很低啊，只有10.6%的这个体脂，属于苗条型，整体肌肉含量也是蛮高的啊，两边左右下肢是比较均衡的。看这分数84分，这里面最高的。
我觉得我是健康型啊，因为他们都是苗条型的。
你的肌肉含量很高，你看到吗？在超标准。
哎，镜头。
对对对，平时有这个力量训练，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纯天赋。
运动多
是吧？体脂的话也是在标准范围里面，我觉得是可以适当的减一下，控制在15%。等他体脂降了的话，就会到这儿了，一般形成的。
由于纳入计算的指标更针对于健身房撸铁的健美选手，对勾润和小举这类精瘦型的跑步选手不利，导致我的分数反而位列第一了。但这并不能完全证明我们各自的运动能力。于是用了另外一台仪器测测动态下的我们身体表现如何。
蝙蝠侠那个反派的我们，是。
有点累，
有点，
刚从地狱爬上来。
好厉害啊，跑了17分钟。刚刚说这整体的比例，那也是有氧的比例很高，对吧？中间的无氧比例跟活氧比例基本上是7:1:2这样，这也是标准的马拉松的模型。短跑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它的无氧会很长的，一般跑短跑的400米体型，因为它主要是以无氧功能为主，这速度耐力型的。看看你这个能量代谢的比例啊，有氧、混氧、无氧，你的无氧的这个比例也是很高的，所以也是很速度耐力型、爆发型的这样的运动。
可以这样，就是我适合最后82分钟左右上场，
很细节，
是吧？这期视频的初衷就是以趣味科普性的方式，让大家对跑步有一些新的理解。虽说它是一个几乎零成本或门槛的运动，但是适当的强度、合理的装备，没准能让我们在获取好成绩之余，更享受跑步的过程。最后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出镜，对球鞋知识好奇的朋友们，也不妨去勾润老师频道里了解更多。这就是本期全部内容，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